界相边皆妙极数，和尚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敬人，大家早安。请看着集注课本第115页。115页。第三行注。欲界淫行，虚浮淫心，淫心若浮，便不犯淫了。我们想要戒除淫邪淫的行为，必须降伏淫心。淫心若能降伏，就不犯邪淫。在这里呢，是在此呢收录三种降伏淫心之法，以供初学参考。后面两种呢，摘录自《欲海回狂集》卷二。三种降伏淫心的方法呢，就是我们大小圣呢，都必须要很重视的。大圣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五。佛告慈氏菩萨，修大圣者，修习大圣佛法的人呢，见诸有情堕落恶趣，以佛法的智慧来观察，见到诸多有情呢，造作十种恶业，邪淫就是其中一种呢，堕落三恶道。菩萨应当修习境界波罗蜜多，身为一个菩萨比丘呢，应当要修习清净度了，境界度了，拔济众生，令出离，安置于涅槃彼岸。然而呢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三种大障碍，难修行时有三大障呢。第一，一者嗔恚，二者悭贪，三者染欲。第三种的大障碍就是染欲。染欲，这里说的淫心呢，染污的淫欲，是我们大圣在大圣佛法中呢修习的大障碍啊。非清净行，是诸苦本，一切苦恼的根本呢，应当要远离。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七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：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这只是呢，举出其中的一段。若多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。若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不但这个淫欲心啊，连嗔恚心、愚痴心都能够远离。佛告无尽意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，多所饶益，是故众生常应心念，恒常应当在心中意念，就能够除去我们三毒的烦恼。这里只是提到呢，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应当呢恒常嗔念恭敬，嗔念还要恭敬哦，嗔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远离贪欲。这个淫欲心呢，就可以远离。多淫众生若欲淫境现前， 多有淫欲习性的众生，过去世啊，恒常熏习啊，所以今生啊，淫欲的习性很重。多有淫欲习性的众生，假若遇到淫欲的境界现前，就是美色现前的时候呢，淫心冲动，只要一心观想，称念观世音菩萨，如在目前，升起惭愧心，鞠躬合掌，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观想菩萨以柳头甘露水教我五蕴身心。菩萨呢，拿着呢柳头甘露水啊，教我的五蕴身心呢、啊，我此贪欲之火化为清凉，变化成为清凉，这欲火就消失了。三业自成，三口意，三业要自成。心念观音慈力，口念观音圣号，耳闻观音慈音，必有奇妙感应。内心呢，要意念观音菩萨慈力，口中称念观音菩萨圣号，耳根呢要耳闻观音菩萨慈音，就是自己念的时候要注意听呢，要注意听。口念心不听，口中称念观音菩萨圣号呢，心在打妄想，这个就不行。所以要耳闻观音菩萨慈音，必定有奇妙的感应，万事万灵。第二，二呢，视觉观，视觉观呢，就是呢，《安世全书》《欲海回空集》卷二第746页。此观诚实，深知彼我同具肉质，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。凡夫淫欲念，世世常迁徙，宿生为女时，见男便欢喜。今世得为男，又爱女人体，谁在绝其屋，爱从何处起？此观诚实，这个呢，在安世全书呢，就是小注的文，小注的文，是不见观想成就的时候，深深了知彼女人与我相同，具有丑陋的体质，都是很丑陋的，是为随顺女人的境界，灭除贪淫之方便门。凡夫云欲念，世世常迁徙，这个徙呢，就是迁移挪动的意思呢。凡夫淫欲的心念呢，生生世世恒常牵动啊，生生世世随着抱体是男是女而迁移挪动。所以下文说呢，宿生为女时，见男便欢喜。宿世呢，宿世出生作为女人的时候，因为有女人的身体啊，所以呢，见到男子内心就欢喜，就是呢，贪爱男子身呢，这样子。今世则为男，116页。又爱女人体，今生呢 今世得以出生作为男子，得到男子的身体啊，又贪爱女人的身体，这个淫欲念啊，世世常迁徙啊。谁在觉其物，爱从何处起？谁在？随着男女所在之处，男子见到女人，女人见到男子，谁在？随着男女所在之处啊，各自要内心觉察，他男子、女人身体中的污秽不净啊，每天有大小便秘啊，贪爱之心从何处升起呢？爱从何处起？第二行，睡起生觉第一，从睡眠刚刚醒悟啊，起来了，产生觉悟第一。莫想清晨睡起，两眼朦胧，未经灌输，此时满口黏腻，舌黄堆积，甚是污秽。当念绝世交织，重聚樱桃美口，而脂粉未复之先，其态亦当尔尔。从睡起生觉第一，默然的观想，清晨刚刚睡起来，两眼朦胧，看不清楚，还很想睡啊，看不清楚，未经灌洗，漱口刷牙，此时满口的黏腻啊，舌黄堆积在舌头上面呢，正是污秽。对，律中有这个早上起来要刮舌啊，刷牙刮舌，因为舌头上面有舌黄啊，味道很不好，有嗅气啊，正是污秽，应当思念，绝世交织啊，绝世娇媚的姿色。纵然具有樱桃美口，这樱桃啊，红色的，红色很美的口啊，这个嘴唇啊，这么美，而脂粉未复之间，脂，胭脂的简称呢、啊，是红色的颜料，从前妇女的化妆用品。叫做脂粉，未复之先，复通于衣服的复了，通于耳朵旁，交付的复，衣服的复。然而胭脂、口红、脸粉，脸上要涂粉了、啊，化妆了、啊，涂粉，还未附上面容之前。其态亦当尔尔，他的姿态呀、啊，也应当是如此如此而已啊。满口黏腻啊，舌黄堆积啊，甚是污秽啊，也应当是如此如此而已、啊。最后生觉第二，莫想饮酒过度，五内翻腾。明晨忽然大呕，净土腹中未消之物，恶犬嗅之摇尾而退，当念家人细酌，育女轻孙，而杯盘狼藉之时，腹内亦当尔尔。酒醉之后升起觉悟第二，静默观想，饮酒过度，酒喝太多了，五内翻腾。这个五内呢，中医对于心脏、肝脏、脾脏、肺脏、肾脏 五种内障呢，称为五内。五内翻转生成，明日晨朝，忽然大呕吐啊，进吐腹中还未消化之物。这个吐出来之后啊，这个掺杂着胃酸呢、啊，非常的不好闻。恶犬嗅思，很饥饿的狗啊，来到这里、啊，闻到这个气味啊，摇尾而退啊，摇摇尾巴就退了、啊，不敢吃啊，太可怕了。当念家人，应当思念家人，就是美人啊，美人细酌，他细微的喝酒，酌就是饮酒的意思了。他少少的喝酒啊，育女轻孙，育女就是美女了。轻孙原文是轻餐啊，用餐的餐。这个餐呢、啊、是名词，指食物来说。动词呢就是吃啊，少少的吃一点，轻餐。孙呢就是煮熟的饭。或者呢指晚饭呢、啊、或者焦汤的饭。玉女轻餐，美女啊轻微少少的用餐啊，她吃一点饭菜啊，吃下去了，杯盘狼藉之时。杯盘狼藉就是呢桌上的杯盘呢放得很散乱。好像狼在吃东西啊，野狼吃东西的时候啊，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啊，他吃过之后啊，地上啊有众生的尸体啊，就是呢非常的散乱，好像狼藉一样。桌上杯盘放得很散乱，形容他用餐完毕了，桌上呢很散乱。吃过饭菜的时候呢，腹内一当鹅鹅，他的肚子里面呢，也应当是如此如此而已啊。肚子里面的东西啊，还没有消化的食物啊，恶犬嗅之，摇尾而退啊，应当都是如此如此而已啊。想想看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淫心就消除了。病时深觉第三，莫想卧病以后面目离黑，形容枯槁，又或疮痈腐溃，脓血交流，嗅不可尽，当念薄色方荣，纵或年华少艾，而疾苦缠身之日，形状亦当尔尔。生病的时候呢，升起觉悟第三，默然观想，卧病在床以后，面目离黑啊，没有生气了、啊，离，这个离呢，黑里带黄啊。眼圈都黑了，黑里带黄的颜色呢，离黑，形容枯槁，他的形体啊慢慢消瘦了，面容枯槁，就是呢没有这个红润的生气了，很枯槁啊。这个枯槁呢是形容草木干枯的，没有生气，比喻人呢、啊、没有生命的气息啊，快要枯干了、啊。又或疮痈腐溃，疮痈腐溃，这个疮呢就是皮肤肿烂，肿起来的腐烂的等等病的总称呢、啊、叫做疮。痈呢就是痈疽呢，中医说的一种毒疮， 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啊运行不良，毒素淤积而形成的，所以我们要多喝水啊。多喝水呢，排除我们吃下去的那种毒素，把它排出体外，或者给它多流汗，多喝水，多流汗，多排除这个尿液啊，对身体的健康有帮助。我们身体血液运行不良，毒素呢淤积而形成，形成的这个痈呢，浅的疮口叫做痈，深的毒疮呢叫做疽，虎溃，这个溃呢就是毒疮伤口腐烂的意思了。腐烂腐溃，脓血交流，经络腐烂呢化成的脓跟血啊交相的流出啊，嗅不可近啊，嗅会不可接近啊，当念国色方荣，应当要思念呢、啊、国色呢，成语叫做国色天香呢，国色天香，这原本是形容牡丹花的可贵呢，牡丹花呢国色天香啊，有天然的香气啊，或者是指梅花来说，应当思念国色天香芳美的容貌，纵或年华少爱啊，纵然或者他年华少爱，这个年华呢就是年纪了，年纪少爱就是年少了，很年轻啊，年少貌美叫做少爱，纵然或者他呢少年美貌，而其疾苦缠身之日啊，然而他呢疾病痛苦缠身的日子啊，卧病在床啊，形状亦当尔尔啊，他的形容啊相状也应当是如此如此而已啊，面目泥黑，形容枯槁，疮痈虎溃，脓血交流，嗅不可近啊。想到这里呢，思维这种状况呢，原心就消除了。116页倒数第三行，见彻生觉第四，莫想通衢大彻，屎尿停机，白蜡轻盈，处处缭绕，当念千娇百媚之姿，任彼香汤洗玉体，容色熏身，而饮食消融之后，所化亦当尔尔。这是我们见到美色的时候，应当如此的观想呢？九想观，对，这个四种觉观，见彻，这个彻呢？就是大小便处呢，大小便的地方叫做彻，见彻升起觉悟第四，默然观想通衢大彻，通衢四通八达的道路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厕所呢，大厕所，屎尿停机啊，这个大厕所当中呢，屎尿停留堆积啊，多么可怕！白蜡轻盈，白蜡就是白蜡虫，青色的苍蝇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？这个青色苍蝇啊，它喜欢它的抱体呢，喜欢嗅秽之气。有人呢，到这个出外呢不方便嘛，出外不方便，又没有厕所， 就到荒郊野外呢上厕所，这个蚯蚓马上就来了，很厉害的。他闻到这种嗅气啊，他就很喜欢呢、啊。这种报体啊，这种报体，业啊，业果报了、啊，喜欢这种嗅气。人啊，动物啊，在荒郊野外大小便利，他就喜欢这种味道，在很远的地方就闻得到哦。那距离非常的遥远，马上就过来了。这个业报可怕、啊，好的持戒、啊，修学圣道啊，很重要的。这个蚯蚓，它是这个样子，白蜡青色的苍蝇啊，比一般的苍蝇还大一点，青色的，处处缭绕啊，喜欢这个味道嘛。处处缭绕，在这里绕来绕去，舍不得离开。当恋千娇百媚之姿，应当思念呢、啊。他千娇百媚的姿态啊，任彼相堂玉体，任由他，任由彼啊，任由他，相堂来起育身体啊，容色熏身。容色，这个色呢，就是色香的简称呢、啊。色香，露啊，露底下一个色，这个色就是兽的名称啊。形状好像是鹿，而比较小，形状是鹿而小，无角，不像鹿呢有角，它没有角。色香就是熊的色。公的色呢，它的脊部肚脐这个地方呢的分泌物，脊部的分泌物香味很浓厚啊，叫做色香。龙色呢，这个龙是稀有啊，很难得看到啊，龙色形容极难得的香气啊，形容很难得的香气，熏染它的身体，它就变得很香了、啊、而饮食消融之后，它饮食啊，吃下去的喝下去的消化在腹内溶解之后啊，所变化的我们身体不要的东西啦，一当而尔，也应当是如此如此而已啊。嗅不可闻啊。117页，以上都是对治我们疑心的方法，很有效的啊，很有效。就是我们要正念现前呢、啊，遇到美色的时候，马上想到这些事情，很快就消除了。这是我们这个比丘啊，菩萨修学圣道要有的正念观想啊。第三九想观，在安世全书747页，此观诚实，荒物身后无量凄惨，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。人想死亡日，浴火顿清凉，别人若闻此，愁眉叹不详，究竟百年后，同入尽回场，菩萨九想观，苦海大金莲。这多安是优婆塞啊，真是哦，印光大师说的，这个不是菩萨再来无不信也，不是菩萨再来的呢。印光大师说呢，我不相信呢。他能够写出这个这么好的文章，这个不是菩萨再来的，不可能呢。菩萨来的，九想观，此观想成就的时候，方时觉悟，开始啊就觉悟了。 我们在身亡之后有无量的凄惨，想远一点，想到我们死的时候啊，是什么样子啊？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当下现在就要努力了啊，要好好的修学啊，断恶修善啊，好好的持戒啊。为什么呢？死后无量凄惨，想想未来死后的死的时候啊，无量凄惨啊，你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认为这个道理之后呢，我们呢就能够在道上呢专心用功，花心呢弘护正法。是为反中绝爱方便的，凡回光返照了，《楞严经》说的回光返照，看看自己啊，不要老是看别人啊，看看自己什么样子啊，回光返照，看看自己死亡之后，看我们自身，看看自身死亡之后呢，想象那凄惨的状况，想一想呢，那时候凄惨的状况啊，我们没办法处理啊，都是这个同山道友啊，都是藏医社的人帮我们处理啊。所以想到这里呢，我们应当发愿啊，应该要预知时至啊。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沐浴更衣啊，准备这个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让这个藏音社来帮我们处理啊，好不好？不好啊，我们自己处理不是很好吗？要用功啊。反众劫案，回光返照，看看自身死亡之后，想象那凄惨的状况，在寿终正寝之前，寿终正寝之前呢，断绝贪爱女色的方便法门，反众绝爱方便门，在我们死亡之前呢，这是呢断绝贪爱女色的方便法门，很重要的。人想死亡日，人呢、啊？想念到死亡的日子啊，自己没办法料理啊，要麻烦别人帮我们料理啊，是不是尽如我们的心意呢？还不知道哦，还不知道。我们想要好好的正念啊，念佛求生西方啊，可能又障碍现前了。所以人想到死亡之日呢，爱欲之火顿然清凉，熄灭了，这个有什么用处呢？只是造恶业而已啊。愚人若闻此，愁眉叹不响。愚昧的人，愚痴昏昧的人，不学教理啊，不学佛法，这个很短视啊，很短视，看得很浅薄啊，不能看到广大的未来，深远的佛法。愚昧的人，听闻到这个言语啊，愁眉叹不醒，那叫忧愁啊，皱眉头啊，皱眉头的人，称叹不吉祥，我还没有死啊。怎么讲呢？想到这个死亡之日啊，这愚痴的人呢、啊，忧愁皱眉头，称叹不吉祥。究竟百年后同入净水场，这是真实的呢。究竟在百年之后啊，可能活不到一百岁哦，不用到百年了，共同要进入啊净水场。这个净啊，火字旁啊， 佛烧过之后剩下的东西啊，那些灰烬啊，骨灰啊，你能够好好的持戒、修习定慧，有戒定慧的熏修啊，就能够烧出舍利啊。没有人就是只剩下骨灰而已啊。回，这个回呢，就是呢，火很热啊，很旺盛啊。烧毁尸体的场所就是毁了，究竟在百年之后共同都要进入进回场啊，现在我们说的火葬场啊，大家都要去啊，大家都要去火葬场。想一想这个修学圣道多么重要啊，不然呢留下那些骨灰啊，带着一堆的罪业啊，去投胎转世，到这个可怕的三恶道去啊，非常不好啊。要是积欠了这个债务啊，这个受人心思，不好好修学圣道啊，那以后还债的时候怎么办啊？还债的时候，想到还债的时候啊，那时候真的是要这个心甘情愿的，也没办法的，你又不能怎么样啊，债没有还完还是永远积欠人家，你受用那么多东西啊，没有好好修道啊，也不能怪别人啊。所以究竟百年之后啊，共同进入进回场，我们都要去火葬场啊。我们现在送别人，以后人家就送我们了。菩萨九想观是生死苦海的大金梁，这金呢、啊、是渡河的地方啊，梁桥梁。菩萨九想观是度脱生死苦海的大金梁啊，要了生脱死啊，这一关啊要先过啊，要先通过去。心实想第一，静观初始之人，正直仰卧，寒气彻骨，一无所知，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，则淫心淡矣。心死想第一，刚刚死亡想第一，静静观察最初死亡之人，刚刚死去啊，正直仰面而卧啊。我们佛法中呢，我们要死的时候呢，应当正念分明啊。我们看弘一律师、弘一大师啊，也是很有修行啊。那死亡的照片就是右斜而卧，右斜而卧，非常的合乎律仪。他这里呢，正直仰面而卧，仰面而卧，寒气彻骨，寒气啊，贯彻骨髓啊。看到了就觉得很心寒，一无所知啊。现在叫他的时候，这个尸体呢，他不再回应我们了。你叫他，他不再回应了。这个心啊，这个神是不再回来的，多么凄凉啊！一无所知呢，应当思念我贪财。爱念女色之身啊，将来亦必如是啊，将来也必定是如此啊，则贪淫之心淡薄矣。贪淫之心淡薄了，贪财、贪名、贪利之心也一并淡薄，全部都淡薄了啊，世间的五欲啊，全部都淡薄了。有什么用啊，造了一堆的罪业啊，你死的时候就凄惨了， 所以呢就增长我们修学正道的这种呢修学正道的正念呢就升起来了，很重要的。这么可贵的圣道，不好好的这个学习，就是呢光回呢光过一生呢冤枉过了一生呢。清淤想第二，静观未练还思，一日至七日，黑气腾溢，转成青紫，甚可畏惧。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，则淫心淡矣。清淤想，这个五车呢？清淤想第二，静静观察还未收敛的骸骨尸体，停放一日到七日啊，在夏天的时候啊，就更可怕了，黑气腾腾溢出啊，越来越黑了，辗转变成青紫色。甚可畏惧啊，这个晚上啊一个人啊跟他在那边呢、啊、很可怕。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啊，则淫心淡薄矣。我们看啊佛陀啊这个灭度之后右胁而卧的相貌，想想这个相貌那么庄严，世尊呢灭度之后右胁而卧的相貌的思维之后呢，觉得是那么的庄严，那么庄严。那我们死了之后呢，就不一样了，差别那么多。所以呢，思维世尊呢32相啊，世现在人间呢，种种的威仪形貌啊。也能够增长我们的道心。看看我们世间的凡人死的时候啊，跟世尊的差别很大。所以呢，触景生情啊，遇到种种境界啊，升起我们的心啊，就意念到佛法，佛陀的身教言教，都是对我们呢修学圣道有大利益的。就是要深入三藏啊，多多学习三藏圣教，你才有这种知见呢、啊。龙学想第三，静观使人出难，落虎成龙，世将溃下，常未消弭，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。将来亦必如是，则淫心淡矣。龙学想第三，静静的观察使人最初烂坏，身上的肉腐烂成为龙，势必将要溃烂，要落下了，要掉下来了，要离开骨头了，脱离骨头了，落下来，内脏当中的肠胃消弭烂坏，应当思念我风流情爱俊雅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啊。现在年轻的时候啊，这个俊雅的身体啊很结实很强壮啊，但是呢将来亦必如是啊，所以我们要利用它来修善业啊，断除恶业啊，修学成佛之道啊，积极福慧之良啊，利用这个俊雅之身来做这个善事，有利益的事，有意义的事。所以思念呢，我风流俊雅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啊，则淫心淡矣。降之想第四，静观腐烂之师， 平积既久，黄水流出，秀不可闻。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，则云心淡矣。降之想，降之流出这个身体啊，不好的这个脓汁啊。静静观察腐烂的尸体，停机既然经历很久，黄水就流出来了，秀不可闻，秀不可闻，应当思念我肌肤相结之身。现在活着，你沐浴过之后，洗澡之后呢，可以说呢，也可以这样说呢，都是肌肤相结之身呢。我们这个冬天呢，比较少洗澡，那几天之后啊，这个就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不是肌肤相结之身了，没有，不是，它这个是秀慧的身体，过慧的身体。几天呢？一个礼拜呢？不洗澡的时候，这身体啊都是油垢啊。然后七八天乃至十五天洗澡的时候呢，身上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呢这个我们皮肤啊，皮肤它新陈代谢之后，我们洗过之后，就有这个脱皮那一类的了。人工他也说鲜呐、啊，走鲜呐、啊。我们身啊，这个用手啊去这个用手去把它摩擦之后，它就会有这个脏东西就跑出来了，就脱落了，脱落了，就是我们身体新陈代谢了。那个脓皮啊，干的皮肤啊，遇到水之后，水能烂物嘛，经过水浸泡之后，你的用手呢把它呢划过去，就能够把它洗起来，它就脱皮了，脱去那种脏的这个排泄物，这个代谢物呢。所以呢，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，将来也必定是如此啊。黄水流出啊，秀不可闻啊，而阴心淡矣。从淡祥第五，静观肌久腐蚀，遍体生虫，处处钻裂，五节之内皆如蜂巢。当念我鸾巢凤女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，则阴心淡矣。这些观想呢，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增长道心啊，这个使身后啊无量的凄惨，就是这些呢无量的凄惨。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呢，要好好的经营我们这一生啊，好好的利用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有善的心念，学习佛法了之后呢，好好的如理思维，怎么运用我们的身体来做种种利益未来成佛的事业呢？你可以的话弘法利身，不行的话我们好好的修学福业，积极福德之良。要修福也有智慧啊，你没有智慧的时候，你也不想修啊。没有心做引导，没有心力做引导，你身体啊，这个身体做不出好的事情来，你的口业呢讲不出好话来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心呢、啊、很重要的，你有佛法的知见呢、啊，了解的很透彻的时候，我们在做就不一样了哦，对，观念不同嘛，大家思想不一样的时候呢，做的事情就不同。你的智慧到哪里啊？所以呢，要修福修慧，也要我们对佛法有相当的理解，你才肯这个死心塌地的去做啊，无怨无悔啊。从淡想， 病冠积久腐烂之师，遍体生虫啊。这在印度可能看得到了，在我们呢，这个礼仪之邦呢，应当是没有了，应该看不到。在这个河里面呢，小时候在河里面看到这个死猪啊，死去的猪呢被丢在河里面留下来，这个时候这个尸体就有虫了，真的是很多虫。人呢、啊，比方说人的话，应当都会有这个恻隐之心呢，就把它掩埋了。印度可能有了，遍体生虫，在史诗当中呢，处处钻孽啊，处处钻牙，处处呢钻穿呢、啊、咬孽啊，是它的肉，骨节之内，一八页，骨节之内皆如蜂巢。都如同蜂的巢穴呢，一孔一孔的被虫吃过的。当念我鸾愁凤女之身，鸾，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鸟，据说呢和凤凰是同类的，鸾跟凤凰同类，羽毛呢五彩很美丽。愁呢就是伴侣，品类相等的意思呢。好夫妻说呢，世间的好夫妻呢就说了，有一句话说呢，说呢鸾愁凤侣啊，指的就是好夫妻啊，鸾愁凤侣。鸾跟凤呢都是高贵罕见的鸟类，所以呢鸾凤呢是比喻贤能英俊之士啊。当念我，应当思念我呢鸾愁凤羽之身，将来也必定如此啊，则云心淡薄矣。118页的第三行，金蝉响第六，静观俯视皮肉钻进，只有金莲在骨，如绳束心，得以不散。当念我偷香窃玉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，则云心淡矣。金骨蝉如响第六，静静观察腐烂的尸体，皮肉，皮跟肉啊，被尸体中的虫钻石殆尽了，他们都吃完了，只有金啊连接在骨上面，如同麻绳啊束缚心财，得以不离散。这个财啊砍好之后呢，用麻绳把它绑起来，它可以不离散了。当念我偷香窃玉之身，偷香窃玉，这个偷香呢，晋书的贾充传说呢，贾充有一个女儿叫做吴，贾充女吴，与司空院这个人呢，与司空院这个官位的函授啊私通，跟他私通了，他就窃取了他的父亲所珍藏御室的奇香。皇帝啊，皇帝赠送他的那种奇异的香啊，他就托这个父亲的这个奇香啊，赠送给韩寿。这个事情呢，被贾充发觉了，他女儿偷他的香啊，送给他私通的韩寿，即以女吴嫁与韩寿，他就将女儿这个吴啊，嫁给韩寿了。是偷香的由来。现在所谓的与女子幽会私通，叫做偷香了。或者呢，勾引良家的妇女做不正当的结合，并名偷香。窃玉，这个窃也是偷的意思了。玉呢， 比喻很漂亮啊，漂亮的女人。窃喻，比喻男子对女人狭禁爱欲的邪行。应当思念我，脱香窃玉之身啊，造作不善业啊，去脱香窃玉的身体啊，将来亦必如是啊，和淫心淡薄矣。不止如此而已哦，死的时候呢，没有善业啊，都是恶业啊，很可怕的啊。不止如此而已啊，未来是很可怕啊，进入黑暗的三恶道。今古善想第七，静想此事今已烂坏，骨节纵横不在一处，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，得阴心淡矣。这里讲的呢，鸾愁凤侣脱香窃玉，崇高富贵，种种的身体，有种种的身份呢，死的时候呢，都是很凄惨。所以我们能够出家学道呢，真的要庆幸啊，三生有幸啊，能够遇到佛法，又能够升起信心，三生有幸。所以好好的修学。筋骨离散想第七，定静的观想死亡的尸体，筋已经烂坏了啊，骨节纵横离散啊，不在一处了啊，都分开了啊，看不出是人的尸体了。可能看得出来了齁，头骨啊，肋骨啊，都离散了，不在一处，应当思念。纵然你啊，纵然我有崇高富贵的身份，的身份崇高啊，又很富贵啊，将来亦必如是啊，得阴心淡矣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崇高跟富贵的身份呢、啊，也不可仗势啊，不可以依附他啊，我们要依止圣道啊，这个成佛啊，这个成佛的圣道啊，才是我们要依止的，才是最可靠的。注重持戒啊，修学定慧啊，才是我们最可靠可以依止的人。这个身份呢、啊、这个不足以作为我们的依附啊。烧焦想第八，静观此事被火所照，焦缩在地，或熟或生，不堪目及，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，将来获益如是，则阴心淡矣。烧焦想第八，静静观察此事啊，被火所烧啊，烧焦紧缩在地啊。古代的时候呢，这个印度，我们最近才看得到了，到那边去了，就是在陆地堆积了很多柴火，那尸体放在上面烧而已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是到了这个火葬场里面，是放进这个坑里面了哈，看不到。印度当时候呢还看得到，现在应该还看得到了，就在陆。烧而已，被火所烧啊，这个焦缩在地，或者被烧熟了，或者存有身份啊，还没有完全烧熟的，不堪目击啊，不堪目击，不忍心看啊，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，这文章盖世啊，就像我们这个中华古代的文人啊，作诗啊，作词啊，很有名气的啊，文章盖世之身，做这些世俗很有名气的文章啊，对世间有利益的呢，那就还好了。 没有利益的啊，有什么用呢？假若呢是破坏善良的风俗啊，那反而是造罪业啊，造作这个贻害世间的罪业啊。所以我们呢弘扬圣教啊，弘扬圣教利益众生呢、啊，都非常的有意义。这个弘扬佛法的文章留在世间呢、啊，就利益无量众生呢、啊。我们死了之后啊，你的文章啊留在世间呢、啊，利益很多人呢、啊，这个多么好啊！古人说啊，说永远有利息在人间呢、啊，永远有利息在人间呢、啊。死了之后才有利息啊，增长你的福德资粮啊，利益众生就有福德嘛。所以我们看呢、啊，想一想，鸠摩罗什大师啊，古代的易经的祖师啊，将这个印度的梵文翻成华文，这个经典流传下来啊，永远有利息在人间啊，很有道理啊。利益多少人啊，这才是真正有价值，有跟未来世的众生啊广结善缘啊。所以好好的学习啊，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，将来获益如是，则淫心淡泊矣。苦苦想地久，静观破种气骨，日曝雨侵，皮色转白，破腹黄朽，人兽践踏。当念我韶光韶光义脉之身，将来亦必如是，则淫心淡矣。苦苦想地久，静观破种气骨，种就是坟墓呢，静静的观察破坏的坟墓，遗弃的白骨，日曝雨侵，这个曝呢同于日，日字旁的曝啦，左边加一个日，同于这个曝，日光曝晒，雨水侵淋，皮色转白，它骨的颜色呢辗转变白，破腹黄朽，或者用呢变黄朽烂，变黄腐朽烂坏的人兽践踏，人跟走兽啊，人与禽兽践踏而过啊。当念我韶光，韶光就是春光了、啊，韶光青春的时光，当念我韶光青春的时光，容易老迈之身，很快就要老了，很快啊，容易老迈之身，所以要珍惜啊，没有事情啊，不要到处乱跑啊，一天就混过一天了，容易老迈呢，很快就老了、啊，光阴不在啊，多用功啊，有意义的才出门啊，要出去利益众生才去啊，不要到处去逛啊。应当思念我韶光青春的时光，容易老迈的身体，将来亦必如是啊，则淫心淡矣。修此久想观者，可于从淡想时停心住想，若能观出秀味，淫心可惜。修习这种久想观的人，菩萨呢修持久想观，可以在第五从淡想的时候呢停留想心啊，我们将我们的心停留下来，专注的观想，若能观想出尸臭之味啊，你能够观想出尸体发臭的味道，淫心就可以熄灭了。这是呢 周安世菩萨呢，他讲的话应该是很真实的，他有体会的，有体会的。另外119页的第二行，令古时有一首诗，火直万味。诗云：江上臭皮囊，当年桃花面，昔日恨不见，而今不忍看。另外古时候有一首诗呢，颇为值得万味。诗这么说：江上臭皮囊，这个臭皮囊呢，一般是指我们的身体呢，它是臭皮囊嘛。这里呢，就是指尸体来说呢，浮在江面上的臭皮囊，浮在江上女人的尸体啊。当年桃花面呢，想当年，它像桃花色那么艳丽的面貌啊，像桃花色很红润啊，那么艳丽的面貌啊，昔日恨不见，往昔啊，过去的时候我呢怨恨啊不能见到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呢？怎么没有见到西施杨贵妃呢？而今不忍看了、啊、然而今日啊，他生死之后，我呢不忍心看到这种可怕的模样啊。讲到死的时候，他死的时候那种样子啊，马上淫心就熄灭了。我们要善用其心嘛。文殊菩萨告诉我们，教化我们善用其心啊。善用其心不是呢厌恶他呢，就是呢灭除我们的恶心，灭除我们贪欲之毒啊。不是呢看到女众好像看到仇人一样，不是啊。好像他跟我们有仇啊，不是啊，那就跟他结恶缘了。主要是断除我们内心贪欲的烦恼而已啊。他像我们的母亲啊、姐姐妹妹啊、女儿一样啊，长者如母嘛，老者如母呢，长者如姐，少者如妹，智者如子，生度脱心，熄灭恶念。断除我们这个邪心啊，正念分明，要度脱它，升起正念，不是呢，不是仇恨它呢，只要是断除我们这种贪的习性，从无始劫以来贪爱女色的习性，对治这个烦恼而已。注：狄仁杰，唐朝山西太原人。少年的时候呢，风神俊朗啊，丰盈的神情，俊杰开朗，很有才气啊，面貌极美。有一年呢，因为上京参加考试啊，途中呢就寄宿在一家旅社呢，吃完。正当夜阑人静啊，阑就是晚上啊，夜晚人静的时候，夜阑人静啊，他正在埋首读书的时候，读什么书呢？考试啊，古时候考试呢，都要读这个圣贤书啊，四书五经啊，所以多少有正念呢、啊、读这个圣贤书啊，突然有一位美丽的少妇偷偷的进来会见他，一问之下才知道呢，他是旅社主人的媳妇啊。因为丈夫刚死不久啊，难耐孤独，所以呢，为什么难耐孤独呢？没有圣贤的法语陪伴他呢，就是我们他在这里，没有圣贤的法语跟他作伴，哦，没有圣贤的这种呢精神呢、啊、这种 美好的德行呢跟他作伴呢、啊、所以呢难耐孤独啊。日间见他英俊逼人入迷，所以晚间特来相会。狄仁杰呢听闻他的诉说呢，又见他想以美色来挑逗魅惑自己啊，心里不觉愣了一下，翠皮马上呢又心如止水，丝毫不被所动，并且以怜悯的语气极温和的对他说呢，看见你这妖娇的媚态，使我更加想起一个老和尚对我的开示啊。印利的少妇呢一听狄仁杰的话呢很感到讶异啊，于是娇声撅气的盘问他，这撅呢就是口部翘起来了，撅气的盘问他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。狄仁杰呢见他动问120页，即瞬机开导他说呢，我以前借宿在一间寺院读书的时候呢，曾经有一个老和尚啊为我看相说呢，依你的相貌呢将来必定能够大贵啊，但是一生中要特别谨慎啊，不要因为贪爱美色而犯了淫戒。我当时就请教他说呢，美色是人见人爱啊，极难控制啊，不知有什么方法呢才能熄灭贪淫的欲念呢。那个老和尚啊很慈祥的开示我说呢，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大凡人之所以会兴起男女淫欲的念头，就是因为贪爱着对方的美貌呢，如果能够试着把那美艳的躯体运想成忽然生了一场大病，缠绵床子，这子呢就是床席了，缠绵在床席上面呢，躺在床上不能动了，骨瘦如柴而头发蓬散，眼睛深深的陷入而没有眼神，好像鬼一般的可怕，或者运想那美丽的躯体因为卧病太久了即将要死亡，他快要死了，一阵青一阵白，全身抽搐啊，变得很丑恶啊，令人不敢看，更进一步运想死了之后时间一久啊，遍体腐败锈秽，在腐坏的尸体上口鼻眼耳都有蛆虫啊，钻入钻出孽窑孽食骨肉啊，本来娇艳美丽的躯体一下子变作骨是骨肉是肉，被虫孽咬的骨肉凌乱不成人形，到此地步相信你会把那严刺的淫欲念头泼得冷如寒冰，再也提不起兴趣了。我敬佩并遵守着这位老和尚的教诲，不敢稍有违背遗忘，现在看到你来，对于你那娇媚的身材动人的仪态，起初我也非常的喜爱啊，差一点难以控制，于是呢即刻意念起老和尚的教诲，把你当作生病祥僵尸祥疑时祥，顿时把那贪淫的念头熄灭掉，心有如死灰，不再复燃了。我听你之意，本想为丈夫守节终身啊，可是因为看到我的英俊，所以一时控制不住，还偷偷的来看我，想满足你那淫欲的爱念。如果你能也你把我也想也像老和尚所教的方法想一遍呢、啊？那么我又有什么值得你兴起爱欲呢？这时候那位少妇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，于是默然的站着照那个方法想了一下，忽然感激的流下眼泪，向狄仁杰跪拜说呢，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，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，还只是我熄灭淫欲的极好方法，使我从此以后能做到古井无波呢，为丈夫守节终身。这个守节终身呢， 守住中华民族古来妇女的节操，终身不改嫁不失身，守住贞洁。我们出家学道之人呢，也要守节啊，也要守节。守住比丘尼的本分呢，有礼节啊，应当过不时就过不时，应当待时波就待时波啊，有礼节，进退有节，有操守。爱惜比丘尼的名誉啊，不毁入僧宝的形象，犹如古礼啊，妇女守节。礼记交特生这一篇呢，一语之奇，一二三的一啊，大写的一呢，一语之奇，说呢，古代的女子只要与男子一起饮过交杯酒，终身不改，他就终身不改节，永不变心。古礼是这样子啊，不夫死不嫁，所以丈夫死了也不改嫁，有这个夫死不再嫁的风俗，这是我们的古礼了。守住贞洁，他是这么的知书达理啊。一夫一妇，一夫一妇的一夫一妻啦，敌体相起，敌人的敌啊，敌体相起，敌对相对来说呢，夫妇之体，夫妻的地位呢是互相齐等，地位齐等啊，的名分是齐等啊。但是呢，有夫唱妇随的美德，夫唱妇随，此谓，这就是所谓的为丈夫守节终身。这是中华文化呢，古来女子的道德。丈夫死了不失身不改嫁，守住贞洁。现在差不多快要没有了，快要没有了。古书啊，这么好的书呢，都没有人在教你。此后绝不会再有淫欲难抑的困难了。读圣贤书啊，要修学圣道啊，读圣贤书。122页，说着一再的向狄仁杰拜谢，怀着感佩的心情离去了。后来这位少妇啊，竟然能够以贞守妇女的贞洁，受到朝廷的表扬，为天下人所称赞，而狄仁杰呢，则辅助唐朝安邦定国，处处毁淫词。这个毁字呢，火字旁，将放荡助长邪淫、助长邪风的文词烧毁，利百姓以德，鼓励百姓呢采用，他是采用呢，鼓励百姓呢，狄仁杰是采用忠孝节义种种的美德来劝勉百姓，成为一代的名臣，有名的大臣，以贤明宰相之位而受终。后来于唐睿宗的时候呢，被追封为梁国公。狄仁杰拒绝美色的诗说呢，美色是人间至乐春，这个春字呢，指男女间的情欲了。贪爱美色是人间至为欢乐的情欲啊，如鱼得水啊，男欢女爱啊，是人间至为欢乐的情欲啊。我淫人妻，妻淫人啊，我淫人之妻，妻亦邪淫他人啊，这业报是如此啊。若将美色思残躯，若有正念呢、啊，能将男女的美色用九响观来思维，死后无量凄惨啊，残留败坏生虫的身躯啊，遍体驱转灭色心，周遍身体都是驱虫啊，专食我的生肉啊， 这时候就灭除贪色之心了。这个诗句呢，就是脱胎换骨了，于不净观。脱胎呢，出生于不净观，从不净观来的鼻梁宫，少年的时候由此得恨呢，以其后来成为贤能的宰相。若佛弟子常作如是观呢，持戒自然能清净的。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成就于佛，就是我们呢对这个教理啊，这个不净观九想观呢，我们要能运用自在，我们这一生呢道业才能够呢有所成就呢，就是一直去向圣道啊，不会退脱的。以上呢我们先说到这里，回向。